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感谢神，我想在上个主日我们在当中一同来分享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的当中，我们去思想了耶稣在当中对我们的一个祷告当中的一个教导。当上个主日我们也讲，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那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常常说，既然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那我们要来学习或者来看看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他是怎样的祷告的。当然在我们的圣经的当中，我们今天会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实际上整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从第一节到二十六节，在主耶稣向父祷告的当中用了三个称呼，用了父啊、圣父啊、公义的父。那在一个祷告当中，主耶稣用了三个不同的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称呼的时候，我们就会分不同的这个里面会分不同分几讲来讲吧。今天我们重点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很多人会把它归纳成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大祭司的祷告，当然实际上如果我们去细分的话，我们可以分看到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向父的一个祷告，紧接着是主耶稣为门徒的在父神的面前，在圣父的面前的这样一个祷告，然后紧接着是为到整个神的国度的一个祷告。那因为我们总共会分五次来讲这样的一个经文，那当然也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个当中可以跟更多的来学习，也更多的来明白这样的一个关于祷告。而且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际上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祷告当中，你去经历到那个神的信实的时候，或者在祷告的当中，你经历到那个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那样的一种恩典，以及那样的一种看顾跟保护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喜欢祷告，越来越喜欢在祷告当中与神同在，或者经历神的这样一个极大的恩典。当我们今天从这个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的祷告，同时主耶稣也是一个祷告的主。当在这个经文当中，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在圣经里面完整的记录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的就是祷告里面的内容的是比较少的，像比较完整的来说，比较完整的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这边所记载的。当然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在你的头脑里面，你觉得你在四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第一次的祷告是什么时候？当我说有圣经记载的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他你大概想想会是在什么时候他做了一个第一次的祷告，也就是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的第一次祷告。什么时候？五饼二鱼，对，五饼二鱼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对。但实际上 OK， 实际上在真正的在圣经里面记载，当然因为这种文字上记载很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没有认真去思想。当然也感谢神，因为这次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尽量的把所有圣经里面有记载到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或者说描述到主耶稣的祷告的这个事情，我把全部的罗列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从主耶稣基督一起出来服事的时候，一开始他就是祷告开始的。当实际上在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这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受洗的事。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为在这个受洗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从受洗上来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的。那么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只有路加福音的23章21节用个很简单的描述，就是主耶稣正祷告的时候啊，显然这边有个祷告。那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啊，圣灵降下，然后形状如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降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要在这个当中去思想， 有的时候如果在你的祷告当中，你的祷告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会什么感受？你会什么感受？是一个很美很美的祷告，也是我们很盼望的一种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种天都开了，然后圣灵的降下，以及圣父我们神对我们说话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实际上是很美很美的，对不对？那从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所呈现出来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种神的这样的一种呈现，让我们也看到神是听祷告的神。当主耶稣基督作为圣子向圣父来祷告的时候，圣父立即在当中回应，同时圣灵也在当中来彰显出神的这样的一种荣耀。但我想弟兄姐妹，或许我这次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在星期三的祷告会，因为今天这周上周的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到了7点钟的时候，应该人不是太多 ，OK， 应该人不是太多，因为可能现在天气就是天暗的比较。按的比较迟吧，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戴手表了，对吧？现在有钱我们不戴手表，没钱才戴手表。那现在都是看因为日子也过得比较轻松，都是看太阳有没有下山。那时实际上在网上上来参加祷告的应该4个人，当时那时艳艳不懂为什么。因为这个正常，对我来讲，这都是因为天还不够暗，人比较少，这是比较正常。那燕燕她不懂为什么，因为刚从国内回来的那种心情嘛，或许在国内经历到那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那种迫切的那种热情或者那种追求，她就自言自语。当然弟兄姐妹也在群里面也听到了，她就说啊，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周三祷告会要有14个人。他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说，对吧？你希望多点人就多点人嘛。他是说14个人，要14个人。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那维尼家这边的9个人，在家已经差不多有14个人。他说不是这样的算。那当然我知道，但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当你去预备个讲章的时候，神会透过你身边的事来提醒你的，真的。当我们的查经的星期三的这个查经进到大概10几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后，准确来讲第14个人出现了。当他一出现的时候，我跟燕燕，因为我们是看着视频数着到人数的嘛，那种心里面的那种哇，我是说神啊，你真的奇妙，14个人出现了在屏幕里面。当真的是小黄小姐妹上来的时候，我跟燕燕两个人真的那种从内心里面说，神啊，真的太奇妙了，连我们这么小小的一个呼求或者这样的一种想法，你竟然就实实在在给我们。当我们刚刚这样从内心里面感恩之后，神说我再给你多一点点。后来第15个出现了。不论怎么样，实际上在人的当中，当你去经历到那个神是听祷告的神，那个神是信实的神，你经历的越多，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真的无论你在哪里，在什么的境况的当中，你都有依靠，你都知道我的神听我在祷告。上我想为什么我上个主日结束完后，我跟弟兄姐妹讲说，你去操练自己，当你说了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或者阿爸天父，你讲完后你就不用说话，直到你的心里面涌出了情不自禁想跟神说话的时候你才说。如果实在没有话说，你睡着了就睡着了。当然有的姐妹很诚实告诉我，她也说是她说了阿爸天父，然后她就一直在那边等，就等到自己睡着了。我说这也挺好。真的，当你发自内心看重神的国神的义， 你自然而然或者看到这个恩典，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这两首歌，你无论在哪里，比如说你走出去看到这样的花草，看到神所创造的宇宙如此的美妙，你的内心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种敬拜跟赞美跟感恩的。当我讲到说主耶稣第一次的祷告是从圣经里面所记载，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受洗之后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祷告，展现出一个整个圣父圣子圣灵荣耀的彰显。但我想请问一下，主耶稣最后的一祷告在哪里？在哪里？大声点。 OK， 好，感谢主，非常感谢主。对，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讲成了是最后一个，但是在十字架上祷告最难的，也就是如果说你要去研读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父啊，圣父啊，公义的父啊，这个基本上都你还能够坐在他的边上跟他一起来祷告。当你读到马太福音这边记载到的27:46，耶稣引用了诗篇所说的来跟神来祷告，他所呼出来的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一发生了什么吗？只是这样讲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在这边他不称我的父呢？为什么不称阿爸父呢？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像当你去明白，你跟站在耶稣面前听他祷告的时候，你整个要意识到他的祷告的转向跟祷告整个的方向。在十字架上，当他服务出来说，他不是以子来称神，他乃是所有世人所一切的罪，他都担当在他的肩上，以至于圣父掩面不看他，他全然的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孽，成了一个罪人的样式，以至于他只能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在我们在无论在你的祷告的当中，你听到那种整个跟神的这样的一种对话，或者这样的一种称呼的当中，你要意识到那个祷告的内容跟祷告的方向。当然今天重点我们不是来研究这些东西，但如果弟兄姐妹愿意去更多的来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那你可以不断的在经文当中去寻找。当然刚才我也讲，在路加福音3:21-22这边简单的描述了主耶稣基督祷告之后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圣父圣子圣灵的这样的一种荣耀的彰显在当中。当然有的我们在路加福音实际上是记载比较多相关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的，特别在主耶稣基督接近了这个大麻风人之后，因为这些人都非常高兴，那么主耶稣也吩咐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人去让祭司来检查，然后叫他也不要把这样的事情说出去，然后紧接着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也就是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本来是让更多的人来敬畏他，来跟随他，然而主耶稣吩咐这个大麻风的不要说，以至于他自己又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他说你要明白，当你读到这个祷告的时候，你要把主耶稣基督放回到当时的整个情况，你就明白那个祷告的方向跟祷告的事情。同时在拣选门徒的时候，主耶稣是独自的到山上整夜的来祷告，然后从山上下来后他拣选了12使徒。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知道就像刚才弟兄姐妹很熟悉的这个5饼2鱼的神迹，当他为5个饼2条鱼来祷告分开的时候，之前他是有一个祷告的，但这边没有很多的去记载这个祷告的内容跟整个的事情，只知道耶稣在5饼2鱼的神迹之后有祷告。好，但是请记住， 为何马太福音跟马凯福音特别的又去记载了这个五饼二鱼之后的祷告。那你一定要去明白，如果你祷告的当中你不明白你祷告的事情，或者你我们在一起这种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当你要说阿门的时候，你要明白那个开口在祷告的人他的心态，他所说的东西，以至于你可以同感一灵的愿意的在当中说阿门阿门阿门的去回应。为什么要记载五饼二鱼后主耶稣基督又单独的去祷告？请问一下，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作为神迹，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是不是最成功的一个神迹？是吧？如果我们从成功来讲吧，应该这个是最成功的。这个五饼二鱼哇哇，大家都拥戴他，他跟他太好了，有吃，啊，吃也吃得好，不要劳累，跟他真好。你说这样的人做王或者做他们的主，那就是最好了。像说实话的。或许这时候对人子耶稣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很大的试探，他是要安静，甚至他要单独的去到父神的面前来为这个神迹之后所要进行的一些事工来祷告，他要安静。像人在一些的情况，当然有的人说啊，耶稣是神，对对对，耶稣是神，但是同时他也是成为人来到世上，因为耶稣在凡事上是跟我们一样也是受了试探的。你不要以为耶稣他是试探对他没作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讨论别的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太大意义了。你再讨论下去你就觉得他在演戏，他钉在十字架上不会痛的，因为他是神嘛。 No， 你不可以这样。耶稣是实实在在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你从他所有的祷告的经历里面或者说所行的当中，你知道他是实实在在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来活出一个让所有的世人都无可推诿的人是可以不犯罪的，只要人遵守天父上帝的旨意。当这个五饼二鱼之后，当这些人找到他之后，像耶稣是尽量的避开这群人的，尽量的避开，甚至直接的告诉他们，你们是为了自己的肚腹肚子跟反为了吃饱的问题来寻找我的。当然那些人是已经都极力的来拥戴耶稣来做他们的王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神迹之后，我们也知道还紧接着在马太福音这边也继续的记载这个七饼跟几条鱼喂饱四千人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当中也有祷告的。当然无论怎么样，我们最重要的是去理一理到圣经里面的祷告，我们就明白耶稣从服侍奉跟所有的事情当中，他是以祷告，是在他侍奉当中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当主耶稣要来问他的门徒，在问他门徒他是谁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带领着他的门徒一起祷告的。那祷告完后在行走的过程中，这时候耶稣才去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上也就是从某种意义来讲，我们意识吧，当主耶稣基督跟门徒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一定有对神的称呼的。也只有耶稣在祷告当中他称神是称父啊。那这当中以至于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这样的一种认识的当中，实际上主耶稣基督在当中也告诉他，这样的事情不是你自己能说出来的，乃是父的所成就的。但我们也知道，在如果说整个的祷告或者主耶稣基督带着一个，当然作为我们人来说，是拉撒路的从死里面复活这个事件，耶稣祷告完后，然后叫拉撒路从死里面走出来或者复活过来这个事情，拉撒路复活了，人开始要陷害死拉撒路复活的主。像整个的焦点实际上，如果从神迹的这个事情来讲，到了拉撒路复活 这个事情的发生完后，耶稣已经走向了要逼迫很重的时候了，因为这些人没办法接待，特别拉撒路复活活灵活现的，在那个整个犹太人的当中来做见证的时候，这已经让耶稣是可以从让人从死里面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耶稣是主，耶稣所有彰显出来的那些荣耀已经直接的可以等同于神了。但是这是当时的犹太人是没办法接受的，他没办法接受这个活灵活现在自己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耶稣，怎么可能他是神呢？哪怕他自己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或者是人子，他也是没办法接受。当然如果我们读一些读今天我们要去了解，比如在约翰福音的12:27-28，像这边如果弟兄姐妹去读的时候，我这边特别标明是左右为难的一个祷告，是他作为人子耶稣遇到很难的一个祷告，因为他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间是到了，然而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他知道他要回到父那边去，对于人子耶稣他是非常盼望或者回去这个事情，他是非常坦然的面对的。然而他左右为难，是面对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仍然在软弱的当中，因此他巴不得可以多一点时间来陪着这些软弱的门徒，陪着这些还在争吵谁为大或者怎样的这样的东或者对信仰的也还不明白的，他是落进了一个为难的里面，以至于耶稣在当中是有忧伤的。当然在这个祷告的当中，耶稣更加的也明白这是父所定的时间，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因为主耶稣清楚这些事情完后，在他的祷告在他的服事的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很重要的就是以天父上帝的旨意为他唯一遵行的。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或者服事，在他祷告的生活或者这样的一个记载的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线路一个信整个脉络。当我们看到圣餐里面在设立圣餐当中的祷告，还有就是当时的彼得，因为在门徒的软弱的时候，主耶稣也基督也再一次的来说明了因为他时候已经到了，他离开他们，也让门徒很清楚耶稣将要受难。那这时的彼得当然就是自告奋勇的发自来说，他甚至愿意跟耶稣同死。但这时候耶稣也指出了他的问题，耶稣也说我为你祷告。当然更加重要，如果这边弟兄姐妹要去明白，这边耶稣说我为你祷告，当你回转软，你从软弱回来的时候，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那耶稣的祷告或者为某某人的祷告，当彼得是软弱的，没有一个人不软弱，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因着主耶稣基督替我们祷告的缘故，我们回转了，我们就去兼顾那些同样在软弱当中的。但我想弟兄姐妹都很清明白，在我们的现在来讲，主耶稣基督坐在父的右边，时刻为我们祷告。当我今天为什么说我们要把这些祷告捋一捋，然后我们进到17章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祷告，可能会便于我们更加全面的来了解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那17章对大祭司的祷告，也是为门徒的祷告，也是国度的祷告。当有的时候你读到科西玛尼园的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要记载，这边要记载耶稣三次向父祷告，祷告一次不就行了嘛，对吧？最多两次嘛，为什么祷告三次，而且三次是一样的，为什么呢？那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不是你头脑的问题，是你要放下你自己去思想，进入到经文里面去明白，为什么在科西玛尼园，也就是在主耶从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也就是从这个当中所祷告之后，要去橄榄山的 到去到橄榄山的时候，也就是十七章这边的祷告，主耶稣的祷告是跟门徒在一起的祷告，请记住场景，你会明白多一点。就是他是跟门徒在一起祷告的，也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所发生的这个祷告，门徒是在耶稣的边上，也就是这十一个门徒是在耶稣的边上一起祷告的。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吩咐他的门徒要祷告？有，甚至还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往前走了一阵子，也告诉他们要在这边祷告，叫他们还警醒的祷告，然后他再往前走，独自的祷告。啊，三个梯队你看到了啊，第一梯队主耶稣基督那边祷告，后面还有三个人祷告，接下来那边总共十一个人怎么算，那就还有八个人在最后一个地方，这样的三个地方的祷告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说你不要把圣经读得很简单，那么说你懂了，圣经真的不容易。我以前也没有这种感受，说句实话，我并不是我早就知道，我只是这次我要去预备，要去讲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的时候，我不可以说我自己想他是这样的，我不可以，因为我必须要把所有的圣经里面的章节，所有的东西，我反复的去思想，反复的读，以至于我可以尽我可能的多一点点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祷告，以至于我再来讲耶稣的祷告的时候，我就不会乱说。我也盼望弟兄姐妹用这样的一种敬畏的心，在我们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多这样来寻求。而且这三次的祷告实实在在是关于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这个事情，关于这个苦悲的事情，也让我们看到这三次的祷告是主耶稣基督实实在在非常难的祷告，以致他祷告的时候汗流出来都像血滴一样的流出来，而且是俯伏在地。你把那种场景跟那样的那种能放回去的时候，那种祷告会让你感受到身临其境的进入到那种的难处。当在那个最难最难最难的时候，你听到一句最美最美的话，父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全然的交托。在这个时候你要意识到，在这时候作为人子耶稣，一看到你，想想他在前面祷告，他也祷告，而且吩咐这些门徒你们要警醒祷告，然后门徒全部困了，也没有跟主一起的来祷告。对主耶稣来讲，说句实话，如果面对这个时候到了，他最放不下的就是这群软弱的人啊！讲到这句话，我又想到了我以前常常跟弟兄姐妹讲的，当我的父亲因为脑溢血要离世的时候，在快要离世的时候，他真的那口气怎么都下不去，那只有我的大哥告诉我的爸爸说，你放心，你走后我会把弟弟，就是我的弟，我老六，就是最小那个弟弟啊，就跟我的父亲讲清楚说，但你走后，我们会把弟弟像你一样来养育他。这时候我的父亲才平静的断了最后一口气，离开这个世界。像有的时候，是让父亲这也看得到一种爱。一种爱是因为他巴不得更多的来帮助，或者来教导，或者来陪着这群软弱的门徒。但是你要明白，三次祷告这个当中，我们就要进入到十字架的这个祷告。十字架祷告，父啊，赦免他们。这时候实际上主耶稣基督完全的进入到父神的那样的给他的一种旨意里面，他知道他来是带着神的公义，带着神的爱，要在这个当中，在十字架上全然的彰显神的荣耀。那为什么我们要唱十字架是我的荣耀的时候，那样的荣耀你一定要结合着神的荣耀，因为十字架上他彰显了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因为十字架上的公义彰显是那不该死的为你死了，那就是公义的全然的彰显。当你意识到那不该的发生了，然后你领受这个不该的，这是一种极大的爱。 这所有的事情我们明白整个圣经里面这样的一种结构的时候，我刚才也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样的一种情况，以至于到了路加福音记载跟那个约翰福音十九章这边，紧接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最后说成了。好，这个就是整个圣经里面记载的，当然不是全部，你要再挖细的去思想还会找到一些脉络的，我只是尽我可能找到了这些。当然我们今天要回到自己的经文里面来了，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为什么 说今天我们只讲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一到五节，这五节里面已经内容多得不得了。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举目望天，这是一种对阿爸天父的这样的一种祷告，他仰望着天说父啊时候到了，当然他讲说父啊时候到了，然后紧接着这边发出了第一个这个祈求，愿你荣耀你的儿子，那这是一个起始祭，也就是说盼望父神可以来荣耀他的儿子，以致使儿子所做的一切可以荣耀父神。请记住，因为耶稣把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从来到要离开整个过程他只是做一个事，做什么事？荣耀父。如果实际上在我们在听主耶稣或者效法主耶稣基督或者在主耶稣的祷告的当中，我们明白他的祷告父啊时候到了，待会我们再来分享时候到了，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很重要的。那紧接着他又在第五节的当中又再说了，父啊现在求你，再一次来求父神，那么这是人子耶稣他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所做的一切，因着这个时候到了，他要在父神的面前来跟他所说的诉说的。你想想，如果给你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间，你又做了那么多事情，你会要讲多少话？但是这边很简单，耶稣很简单，那拿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情，从圣经里面记载都要在父神的面前，哦时候到了，然后就开始说，哦某年某月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要讲很多，那可能就是那些门徒也早就该睡了，睡着了。耶稣分两个方面，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也使儿子也荣耀你。那父啊现在就求你使我同你来享受就是未没有世界以前的这个荣耀。好，我们今天就要进去里面来思想时候到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当读到时候到了你没概念，你必须要有概念，然后你才明白祷告里面的迫切跟里面祷告里面的难处。因为这样那个时候到，当然在整个约翰福音它很奇妙，约翰福音的记载，约翰福音是一直用时候来记载的，它不是按照先后秩序，它是按照一种时候。那么当我他这边讲到说父啊时候到了，这乃是主耶稣基督意识到或者已经明白了这样的一个时候，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我刚才讲了，是一个很难的时候。一个他要离开自己的门徒，一个他要面对回到父的里面去，回到父的面前。那这个时候，当然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对，比如说考试，对大家弟兄姐妹来讲，你如果有经过一些考试的人知道，比如说定好那什么时候就是考试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就给你从什么时候就给你复习准备做这个事情，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很认真预备的到了那个考试的时间，你一点都不紧张，对不对？你没准备的人你会不会紧张？应该会紧张。当然这时候我想很多的时候像我跟 Tim 啊 Jessica 有的时候我们要讲到的时候啊，就会感受得到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还没写完。但这边你要明白，当主耶稣说时候到了，是主耶稣已经全然的预备好等待这个时候。哇，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耶稣已经全然的预备好自己这个时候，也就是从耶稣道成为肉身，他是只 直接的定睛或者守候着那个父神所预备的时候，他的警醒在这边的，不断的寻求神父神所要成就荣耀父神的这样的时候，他直到这个事情出现后，他知道时候到了。那当父这边你要意识到耶稣所说的时候到了，是一个非常高兴的、非常荣耀的一种宣告的时候到了。哇，是因为弟兄姐妹，在你进入到一些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当然我刚才讲说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他是用一个时候时候时候时候一直一直创造创创造，直到上十字架都叫时候，就是天父上帝的时候。而当主耶稣基督所记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第一次，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二章一到五节，也就是迦南婚宴的当中，当这边没有酒的时候，玛利亚对耶稣说没有酒了，这是耶稣直接的对玛利亚说，妇人，请记住，我没说母亲，我只是用原文告诉你，耶稣对玛利亚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到。这是耶稣出来服侍后所宣告的，耶稣是有时候的。他不但有时候，他也知道那是一种父神的所要定的时候。但我们也知道，在耶稣紧接着这样的服侍的当中，传讲了天国的福音，做神迹，怜悯了，以至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的人都愿意来追随，来跟随他。到了约翰福音七章1到6节这边就记载，也就是在这时候，实际上他的弟弟们，他们的他的弟弟们没办法接受他是神，但是耶稣所行的这东西呢，他也看到过，也确实蛮厉害的，对不对？那你记了，也想也想不清楚，就干脆就想把他推到众人的面前，让耶稣自己去证明他真的是神子，或者他真的是大能的怎么样的。那他就鼓励耶稣说，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就说，人怎么会，你要出名，要出名吗？出叫什么，显明你的这个，显扬你的这个身份，或者你的这个名声嘛，你应该到人多的地方去啊，对不对？你怎么躲在都不在众人，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耶稣做了这行了神迹，还叫别人不要说出去。那他这是让他的这个让他的兄弟或者让他弟弟们没办法接受或者想不明白的，那他就是叫他去。那这时候耶稣也告诉他，我的时候还没到，不是你们的时候，我有我的时候。而当耶稣来到这边的时候，说到这个时候，然后在约翰福音的8章20节，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祝棚节之后，耶稣做了很多的教导。但这边也看到没有人，虽然心里面恨他，但是没有人去抓他或者对他，这边就讲说他的时候还没到。当紧接着进到里面，就时候就很有意思了。那到了约翰福音的12章20到26节，以及27到32节13章，紧接着这边就记载了5个时候。这个时候到，那我们今天讲到时候到了，要从这样的一种环境。时候到了，直到17章，主耶稣基督说：“父啊，时候到了，你要换一个讲频率了。你不要说哦，这时还是悠悠伤伤。这时候的时候到，不是在科西玛里言的那样的一个那个当中。这时候实际上主耶稣在跟父神面前，子在父的面前的祷告。这时候的时候，他是盼望这样的时候的来到的，而且耶稣已经预备好了这样的时候。就像刚才我讲的说，当你要去考试的时候，你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以前考试是怎么样的。我以前考试，当然这不是骄傲，我是这样。我以前无论我读书，我所有的考试的当中，要考试之前我一定去玩，玩得可开心了。我不像别的有的同学还背着书包去到晚上挑灯点夜的，到晚上2点钟还不敢回来。我玩得很开心，因为我早就准备好了。我早 早就准备好了，我不需要像别人那样到那时候临时的准备然后去应付那个考试。我像我说句实话，就是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当耶稣是在这个当中，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这边，当耶稣上到就是大家都来对就是特别是在希腊人来见他之后，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当然为什么耶稣知道这个时候他们这些人出现的时候，耶稣知道这个时候到，我们不要过多的去猜想，但耶稣知道。那这样的时候到，这样的时候到是什么样的时候？是耶稣要受死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把他的死以及他这个死如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会长出许多的子粒来，而且这个生命，而且爱惜生命跟舍弃生命的这个道理，来将他这个将要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用一种比喻的形式来告诉门徒。那这边是这边讲了耶稣就是十二章的二十到二十六节，耶稣知道二十到二十六节这边讲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好，记住这个时候是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二十七到三十二节这边就记载了，因为他现在心里面忧愁，不知道在父的面前说什么好，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请问耶稣面对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会跟父神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是他不想面对这个时候 ？No， 是这群门徒的缘故。下次下个主日，我们燕燕会讲下一讲啊、我希望他能够第一次跟我可以在同段经文里面做一个合作啊，一起的同感一灵的来预备这个经文啊，对他是很大的挑战。啊，因为他今天特别坐在下面来听我讲道，他今天特别认真，没做笔记。那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对，我刚才讲说他讲的心里面忧愁，因为这个时候越来越近了，然后直到这个时候来的时候，耶稣来到父神的面前，父啊求你脱离这个时候，求你让我可以脱离的那是。但是他紧接着在祷告当中，因为这边不是把全部的祷告文记在这边的，那然后呢，哎，耶稣又在父神的面前，但我言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因为这个时候乃是父你的时候。那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就是一个非常这个时候出现的时候，耶稣他当中的一种为门徒以及在神的面前的这两种心态都淋漓尽致的在这样一个经文里面啊、展现出来。当然我们也为了快一点，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第一节这边呢，紧接着也就是在第十七章耶稣说时候到了之前的这几节经文，我全部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那个时候到了。那耶稣知道自己离父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是知道他是离开这个世界去哪里，清楚了吗？耶稣清楚是回到父那边，他不是因为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一到了身体检查出来有什么问题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没那么坦然了，对吧？就手忙脚乱了啊、就是那种情况，因为不知道去哪里，以为就是最后就是去到那个大概没有太长，应该是反正再高的人我想就是有两米长或者三米长的地方就够了，不是太宽的地方，而且里面也没有电灯也没有什么东西，反正按摩摸的，反正而且还要被埋起来，因为人是会怕死的，人会怕死这是对的，人不怕死就是有问题的，人会怕死是对的，当人会怕死的话就会想死从哪里来，然后会去明白这些事情。但这边耶稣让我们看到的是不像我们，他说他离世是归父，哦，这个就很截然的不一样了。那耶稣实际上对待这个时候，他知道他从神那边来，他离开这个世界，他要回到父神那边。那他紧接着他知道他离世的时间越来越近，返回来他爱世上的人会更多，甚至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所在当中为门徒洗脚啊， 或者安慰门徒，以及迫不及待的把天国的道理再全部的来教导这些门徒一次。那都从13、14、15、16，整个就是耶稣专门的来培训他的门徒，来造就他的门徒，来安慰他的门徒。那到了16章的时候，这时候在16章32到33节这边再次来提醒他们说，看那时候到了，已经就让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时候到了，不是说要等很久，已经来了，可以看得到的，看那时候到，已经来到了。当然主耶稣基督也讲了，因为这个时候来，人是没办法想得明白的，以致他的门徒也没办法想明白，以致他门徒都四散。而且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真的没有一个门徒因为听了耶稣所讲的就能够全部的明白的，不是这样的。那主耶稣也知道，紧接着他离开他，他当他的门徒们看到他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们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的，他们会四散，甚至会要离开耶稣的。那当然耶稣也告诉他，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要放心，我已经胜过试探。而且告诉耶稣也说，我要将这个事情告诉你，是要叫你们心里面有平安。也就反过来去思想，当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时候到了，这些门徒是没有了平安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到过，真的现在我们信主完后，那种平安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我是经历过胜过没信主的人跟信主的人，像我岳母，她真的很安详地离开世界，但我没送到她。那我的三哥在离世的时候非常平静安稳地离开，甚至他离开之前还会跟我们讲说，如果神要救他，他就要跟我一同去宣讲传讲神的国度，或者传福音。如果神没有救他，不要送他到 ICU， 就让他去吧，就这样。当然在我12岁，大概12岁左右的时候，经历过一次，我从小的时候一种惧怕，是我第一次怕的。那是因为我的妈妈大概是检查出来在身体的哪个部分有一个肿瘤。当时我妈妈，因为妈因为比较弱小，她特别的跟哥哥嫂嫂，那是应该我有嫂嫂了，不是很清楚，12岁可能还没有嫂嫂，我这个我要回去再把时间去对一对。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兄弟几个人都告诉了，那我才12岁嘛，然后就紧接着全家人哭得一塌糊涂。那是我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我妈妈只是过来跟我讲了一句说我要去了，说他去哪，他要去医院嘛，去医院去做手术，就说我要去了。当然以前的手术比较落后，可能去了就不一定能回得来。OK， 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比你才10几岁的孩子嘛。但那些哥哥们他是知道，那整家人是抱团哭的，真的是死气活来。有安慰的，你好好的去，没事的。那种没事，对我那时我不知道。但无论怎么样，我们要明白，有的时候一些时候，你要把那种场景所有的放进去的时候，你就听得懂明白那个祷告人所要陈述出来的那种情况会是怎么样的情况。那当然在最后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父啊，时候到了，是耶稣知道这是父的时候，父要在这个时候要荣耀他的名，也要在这个时候再要在子的身上来得荣耀。那我们要知道，在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一个自有拥有的一位神，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圣子神，进入到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时候就是人的问题了。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时候里面，活在时间里面，你的痛苦是因为人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对时候有什么感受，当然我觉得说，一个本来对时候可以，本身万物一切都是由他设置的，实际上耶稣他是有能力来做这个事情的，然而他对这个时候的迫切，跟对时候的掌握，跟对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看待，是比我们 更加迫切，更加认真去等候的。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对时候没有太大的感受，只有有一天去检查了自己的身体不太好的时候，才知道时候不多了。但无论怎么样，我要趁今天大家弟兄姐妹一要在这个祷告当中，首先让这个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每一天都提醒自己，以及让我们慢慢意识得到主耶稣基督讲的时候的那种重要性跟迫切性。时间不在你的手中，时候到了，这乃是神所定的时候。你的生命不掌管你的事，不是你做多少健美或者你可以活多少岁，不是的。就像上个主日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为什么在高速路上，在403要拐到要拐进403 QEW 拐进403上还没有顿的时候，就在这边一下出口嘣，车子碰了。真的当时如果说有车子在当中，我可能就是直接就是建筑去了，谁知道，或许那天发生我真的是接走的话，哎，就今天我不在这边，当天可能大家都等我在下午回来讲到说，哦，他已经走了。你谁知道，时候到了，时候到了。盼望是我们在当中要去警醒，要去当中明白的。当然我们要加快一点，这里面我给大家理清楚，然后算里面的就比较明白了。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用个命令句，当然在祷告当中用命令句，不是去命令父，乃是用我们讲的起始句。就像我们的孩子跟爸爸妈妈说啊，我要什么，这时候的要是一种命令，但是是一个关系里面的，用起始句的意思来明白，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荣耀你。那紧接着他就去定义什么是子荣耀，什么样是父荣耀子，子荣耀父。他正如你曾赐给我来，赐给耶稣或者圣子来管理凡属血气的。讲到管理这个事情，在创世纪里面，神把什么东西赐给亚当，赐给人来管理？神所造的万物，对不对？让他管理。那实际上人交给谁来管理？乃是神来管理的，而是耶稣基督。凡这些属血气的，是由是父交给子来管理的。紧接着他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并且呢，要叫他来到世上，是要将永生来赐给神所赐给他的人。那耶稣定义完这个东西之后，他就告诉我们他来的目的，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人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个认识这么重要？因为神要将他的永生赐给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然关于永生的定义，这边是定义的最准确的，是耶稣基督说的。什么叫永生？你认识耶稣基督，而且认识耶稣基督是从神那边差来的，你接受他，你接受神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在这个当中，神就将永生赐给我们，就是这样。永生不是你做了什么，乃是因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信神是独一的真神。在这样的一些里面，神将他的永生赐给我们，我们回到神所造我们的原本的这样的一种荣耀里面。那讲到说荣耀这个事情，耶稣基督来要彰显神的荣耀，同时也要将耶稣将神的荣耀赐给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你就明白，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我们是要交账的，我们是要交账的了。作业做好没有？时候到了。你不要以为我怎么成为基督徒说到时候到了，那个时候蛮遥远。 No No No， 时候到了，你要交账的。我盼望今天我们在明白主耶稣的这个祷告的当中，每一个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去，求圣灵来感动我们， 让我们听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听的，不要为别人听，为自己听，时候到了。那么这边讲到说是父，主耶稣说愿子要荣耀父，而且父也荣耀子。那紧接着讲到荣耀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了。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的名。为什么我刚才讲说耶稣是那么肯定呢？耶稣紧接着是他自己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不是哦，多给我点时间父啊，我时间不够，给我多一点时间，不是的，耶稣基督早就准备好，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弟兄姐妹，读圣经一定要带着一个属灵的眼睛，求神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你这样去读经的时候，你会被整个圣经的脉络跟来回的语气，以及在当中的这个所要告诉我们的情况，会让你会读经里面很能够在当中感受到那样与神同在，或者在当中给我们所明白的，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了你。做了什么事荣耀你？不是说我唱了歌，或者不是当然，或者做了什么，只是他的荣耀是定义的非常清楚的，不是说用喊个口号啊，我荣耀了你，不是。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只作为耶稣来到世上，乃是父有托付，父托付子来到世上要成就父的事。也就是说，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弟兄姐妹，当你明白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样的事情，不是因为他是被人抓上去，被人怎么，是魔鬼撒旦用这个东西，然而耶稣来到世上，所有的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掌控的。若是不是上帝天父上帝的许可，耶稣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来服侍三年多后就被钉在十字架的。这一切的东西，耶稣仍然的，一来到这个世上，他知道父神的心意，要快快的将这样的救恩来成全，来赐福给神所造的这些如羊走迷的这些罪人。因为耶稣他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耶稣读到耶稣的那个整夜的劳累，不断的开始传天国的福音，迫不及待的，你要知道他是带着一个使命来到世上的，不像我们，我们觉得还很多时间，只等到那一天过不去的时候才发现时间真的不多。我们现在谁有想过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有的人提出说，我们要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哦，这个如果我跟弟兄姐妹讲，弟兄姐妹是不乐听的。我还很多计划在做，你让我每一天当最后一天来过，那怎么能这样呢？实在一个人能够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过的，就是人子耶稣的榜样。你不要以为说不是，耶稣是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他迫不及待地完成圣天父上帝给交在他手上的事情，你说他不断地做，来宣告天国的福音，去做成父神要他做的事情，以致在这个祷告当中，四节经文里面，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给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耶稣。一个真正按神的心意来过日子，来过一生的人，在他的碑文上所要写的字真的少之可少。他只要说你所托付给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不像我们人间有的时候，哎呦，最好像是某某人要写一个自传，或者离世之前留点那个叫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就是人要离世写点东西的墓志铭，这样说遗书、墓志铭或者什么东西，哇，写好，还有联系记的，哇，写好几句。耶稣就几句话写得清楚，清清楚楚，而且这样的高度，站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他。那什么叫神？神了，就是可以用简简单单的四节经文，就将他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的一切的丰富，全部的展现出来。这叫文字里面的美。 弟兄姐妹，实际上当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实在在被耶稣基督在父神的面前的这个祷告所震撼。你所交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这对大家或者对我来讲，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会震撼到我的。当我也想用这样的话在父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就开不了口了，因为我只有亏欠。当我还意识得到我自己还有亏欠的时候，怎么样，我就应当的更加知道时候到了的时候，我能对我的主，对我的父神，或者在神的面前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已经做了，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了你吗？当然讲到这个时候，我们要很清楚，耶稣讲到这个事情不是我要把它加上去的，乃是在约翰福音的1章17到18节直接就告诉耶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他将父神神的荣耀彰显，那我要使人认识对的真神，跟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对的真神是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里面的这个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或者将父表明出来，是这样的一种概念的。他不但并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成就来满足神的恩典跟真理。讲到恩典，当然我们讲到是慈爱或者这个救恩，当讲到真理的时候，你要明白真理就不是说只是一个爱字的，真理不只是爱，它有公义的成分。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是只是彰显神的爱，在那边是满足了神的公义，爱与公义结合在一起的一切的当中，神的里面的这种所包含的一切，这就是真理。然后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也知道，他也再一次的在祷告当中宣告了，这个时候到了，而且这个时候到了，我在父的面前，你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而且我在地上也是荣耀了人的名，将父神的心意，父神要他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将神的荣耀彰显于当时的人所看见。那当人看到耶稣的时候，已经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你看他很有意思的，哎，我觉得犹太人蛮有意思的，他不拜人的，哎，这点很奇怪的，哎，也是很好啊。犹太人，你看主耶稣行了一切的神迹奇事，然后他们这些人没有去说，哦，耶稣你太厉害了，没有，你去读圣经你要小心，后面都是说他们将荣耀归给神，奇妙吗？所以耶稣在做这个事情，实际上他来到世上，他无论是行神迹做什么东西教导人，都是将让人听了完后将荣耀归给神的。那我们看到耶稣的谦卑柔和以及来到世上的这一切，实实在在他不但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来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他也成了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么讲到荣耀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知道，因为从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13章第1节也知道，因为耶稣知道这是他离世归父的时候，这是他回家的时候，这是他回家的时候，他来了，来到这个世上，他成就了天父上帝的旨意，现在他要回去了。这是一个这样的时候到了，对主耶稣基督来讲，不是艰难的时候，不是痛苦的时候，是一个要回到父那边去的时候。像当然这就要进入到我们明白，如果这个世界因着人犯罪落进这样的情况，他回到父神的身边，在父神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而这样的时候又带来了另外一个情况，这是他回到天国与父神同在的时候，同享荣耀的时候。那这时候他说，父啊，时候到了， 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使我同你享荣耀，是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什么样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就同你有的荣耀。那当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祷告的当中不但讲清楚他来到世上所要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要将救恩赐给我们这些所神所爱的神所怜悯的人，要赐给我们，同时耶稣也再一次讲说他是来，他要回到父神那边去，他本身就有荣耀，是在未创世以前他跟父神同有的荣耀，他不是来做了什么事情加了什么荣耀，乃是他本身就是荣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明白耶稣在这边宣告了什么没有，他宣告了父与子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神的概念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才将三位一体的这样的神向人来启示，将神的荣耀神的这样的属性向我们来展示得清清楚楚。弟兄姐妹，是啊，我们在今天在这个经文我们停在这边，我盼望大家可以去思想，时候到了，乃是神给人子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到了。当我们要思想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知道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正像耶稣一样，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要离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心里面对我们的阿爸天父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在这个当中让我成为你的儿女，我也在世上荣耀了你的名。这是要去思想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他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时常现在的仍然为我们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耶稣此时此刻也在为我们祷告。那下次我们会用三讲来大概来捋一捋，大概耶稣为我们祷告什么。那下面当耶稣为门徒祷告当中，我盼望弟兄姐妹要去听，要去思想耶稣为我们祷告。当然我们今天要讲到这时候到了，也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带着天父上帝的使命来到这个世上，成就了天父上帝的旨意，他现在要回到父神那边去，时候到了，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乃是父神的时候。那他说，我已荣耀了你的名，我在世上荣耀你。当然刚才我也用约翰福音的12:27-28跟弟兄姐妹去思想，因为你多角度的去明白，把所有的时候放出来摆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认识耶稣多一点点。你如果只读一个时候，你可能对耶稣的那种道成为肉身100%的成为了人来到世上的那样的一种经历，你可能会淡化掉，而把那样的当成神化掉，那就会失去很多你读经明白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所经历的。但这时候我想跟弟兄姐妹讲，我也再一次的说，我盼望星期三还没来参加读经祷告的弟兄姐妹，你一定在22次的里面抽3次来。那个真的我不是来求你，我是希望你来感受一下，我希望你来完后你有一个帮助，以后你可以用读经灵修跟祷告去经历到与神同在的那种美好。我是想让你去感受到，那为什么这次会下了一个很命令，不让你们查任何的参考书，你只能祷告寻求去明白圣经。我不是叫你来带多好，我只是叫你来，轮到你带的时候把你的感受说出来，以至于让你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因为当你愿意说，神啊，我真的读不懂， 神啊，我真的没你这话语，我读了我都不明白。你不断的寻求，不断的求神。神啊，我真是一个愚昧的人。过往我以为我懂了，我都是去查了很多参考书我才懂的。我懂了，上过往一转身我就忘了。有没有弟兄姐妹觉得这样？你带查经的时候带得特别好，上带完后你转身你自己也忘了。别人唯一记得说，哦，你带查经带得这样好，你得到人的荣耀而已。像你带的不怎么好，因为你是把别人的东西偷来，不要说偷来嘛，抄来了告诉别人，你转身就走了，你也不知道了。那我盼望这次是一个生命的读经，生命的操练，生命的祷告。阿们。真的，我盼望你们来。我可以说22次你操练3次，当然是带着耳朵也带着心带着这样来的，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但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现实的里面来，为神恩待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36年前，神就在这边建立了神的教会。当我们走进了2024年的时候，我们长子也一同的在寻求2024的事工主题。我想，因为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我们长子为到2024年的事工主题，在神的面前祈求、祷告、思想，神也用圣灵感动我们同工，可以一同的为到这个主题来定下来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要委身今年的事工主题，在这个事工主题的当中来荣耀主的名。也在这个事工主题当中，我们参与进去，也让这个当中神也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那这个事工主题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不能看，不能看，对，不能看。什么？深根建造。OK， 深根建造，好，千万不要看了啊！你刚才已经看了，就是我讲太慢了。OK， 好，深根建造。第二个是什么？好，进行祷告。这是我们的主题，深根建造。这不是口号，是在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我盼望在今年的时候，大家深根建造。但这时候我要特别的在众人的面前来提名，不是不能说表扬，现在不能说表扬，就提名布鲁克先生的这些同学们，他们是每天读经，每天读经，星期五团契，然后星期天在教会崇拜。神是要大大祝福这群孩子的，神要透过这些来到这边有压力还要求学还要读书的孩子来激励我们。深根建造、警醒祷告不是口号可以做的。但昨天那些同学在我的家里面分享的时候，也个人都分享，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难，因为每天啊，而且是固定那个时候啊，这个太不好了。你自由一点就好了嘛，对吧？自由你就睡觉了，你就太自由，你就乱来了。不给你自由是因为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软弱。好，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对，你讲完后我才下来啊。对，是什么？传承福音。好，那我们今年的整个事工主题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需要深根建造，我们深根建造，我们祷告当中更多的知道来体贴神的心意来寻求。那我们今年会讲比较多的祷告，不但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而且我们要去看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祷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主耶稣基督在祷告当中荣耀荣耀荣耀。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在我们的使命当中刻下就是荣神益人。当有一天轮到我们时候到的时候，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同样的带着感恩的心向主耶稣跟天父上帝的祷告一样，父啊，时候到了，我要去与你同在，你留我，你在地上呼召我， 交给我的使命，交给我当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愿神祝福大家。